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11月30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称美中能达成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有公正态度；美国国务院表示，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受到详细安全审查；美国导弹巡洋舰在南中国海执行自由航行使命；一份报告说，俄中等国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忍耐极限。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美中即将这个首脑即将举行的这个首脑会晤。随着外界分析猜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峰会上的会面能否缓和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五表示，中国和美国能够达成贸易协议，但是美国必须秉持公正态度，才能避免两国的贸易纠纷不断升级。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星期五发表评论称，同华盛顿一样，北京也想达成协议，并愿意与华盛顿一同解决有关贸易的问题，但要秉持公正态度。特朗普总统将在20国峰会期间以晚宴的形式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不过，分析人士对这两位元首能否就缓解贸易战达成一致有不同看法，甚至有人说这是特朗普总统给习近平主席设下的鸿门宴。特朗普总统最近针对能否与中国达成协议发出了不同的信号，他星期四表示双方接近达成协议，但他不确定是否真想要一个协议。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星期四表示，希望首脑会谈达成积极成果。美国目前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其中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的税率将于2019年1月1号从目前的10%上调到25%。特朗普总统还威胁要再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这相当于对几乎所有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税。中国目前对11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中国虽然对首脑会谈取得进展抱有希望，但是看来并不指望一次性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中国日报的评论说，两国之间贸易问题错综复杂，即使首脑峰会达成协议，很可能也是两国同意不让贸易争端进一步加剧。强调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这次将参加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阿根廷的双方会面。一位美国官员说，这是美国政府向中国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美国的坚定立场。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呢正在阿根廷参加20国峰会，原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突然被取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到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采访的记者黄耀毅，请他给我们介绍详情。
我们知道呢，这个在这次的这个 G20 的峰会上呢，许多的这个会面是关注的焦点。那我们在昨天呢，也讲过了，特朗普总统呢有3个重要的会面。那我们看到其中一个已经被取消了。第一个呢，这个就是他在今天在推特上他就这样发言的，他说呢，由于俄罗斯尚未归还乌克兰的船只与船员，我决定因此取消预定在阿根廷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我期待在情况解决之后能够进行 行一个有意义的峰会。那么这是众所瞩目的一个双普会呢，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呢，今天已经证实了取消了。那么在这空军一号上呢，这个白宫的发言人桑德斯他也证实了说，特朗普总统在跟幕僚的官员谈过之后呢，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在之前特朗普总统与普京总统在这个芬兰赫尔辛基会面的时候呢，之后遭到很多人的批评，认为说他对普京太过这个比较软一点。那么现在呢，他因为这个乌克兰的船只被俄罗斯扣押的事件呢，决定取消这次的会面。那是否会影响他与普京总统的关系，以及美国与俄罗斯未来的关系呢？我们就要看接下来的外交如何的进行下去。那另外一个也受到大家关注的会面呢，就是原本也说，特朗普总统要跟沙特王储会面，不过呢，也因此遭到很多的非议，因为呢，根据美国情报界的显示说，这个沙特的王储呢，萨特曼就是下令来杀害这个记者卡舒吉的凶手之一。那不过呢，在今天在离开白宫之前呢，特朗普总统在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他却说了，他说呢，其实他现在并不会跟沙特王储特勒曼见面。他说呢，我想见他，但是我们并没有安排我要跟习主席见面，这是一个对贸易很重要的会议。你知道，我想进行3到4个会议，但是就是腾不出时间来。那除此之外呢，根据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所说呢，特朗普总统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还有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正式会面，那现在呢也都降级成为非正式的会谈了。那不过特朗普总统自己也讲了，他说呢，很重要的谈判之一就是要跟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离开白宫之前，对于他与习近平的会面以及美中贸易争端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我们距离跟中国达成某种协议已经不远了，但我不知道我是否想这么做，因为我们现在有几十亿、几百亿美元以关税或税的形式流入美国，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但我认为中国的确想达成一个协议，我对达成协议保持开放态度。坦白地说，我喜欢目前的状况。
是的，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所说的呢，其实呼应他之前在早上的时候另外一则推文，他在推文当中说呢，现在美国呢有几百亿、几千亿的钱流到美国的国库当中，那么这些钱呢都是靠课征中国商品的关税而来，那所以呢，他认为现在这是一个好的现象。那么此外呢，在这个与习近平的会面当中，可能还会产生另外一个令人注目的焦点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知道呢，前国营这个中国的交通银行广州分行的前行长刘昌明，他的妻子以及他的两名子女呢，目前受到中国政府的监禁。那么他的两名子女都是美国公民。那么在今天呢，根据这个白宫记者这个美国的媒体 Daily Caller 的白宫记者叫做恩杰提，他的推文说呢，他说他跟特朗普总统谈上话，特朗普总统告诉他说呢，将会在特席会上向习近平提到这两个小孩，也就是新西亚刘以及维克多刘这两个美国公民的事情，那么可能会希望他能够来释放这两名美国公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试图对传统强国的忍耐进行所谓的压力测试。被这篇报告称之为挑战者的国家以各种咄咄逼人的态势不断测试当今世界上强国的忍受极限，包括进行代理人战争和发动网络攻击。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提到，本星期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附近的亚速海夺取乌克兰海军的3艘船只。克里米亚2014年被俄罗斯强行吞并，俄罗斯宣称乌克兰船只进入了俄罗斯的水域。虽然两国2003年达成协议，亚速海由两国共享。乌克兰警告说，他在黑海的港口被封锁，俄罗斯建造的连接克里米亚的一座桥梁限制了能在克赤海峡通行船只的吨位。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战略报告调查报告的共同撰稿人雷德曼说， 俄罗斯这样做的目的是改变规则。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测试其他国家忍耐的极限，利用他们的弱点，通过咄咄逼人的行为判断其他国家的决心，但是他们的行为又不足以令其他国家必须做出军事反应。伊朗也被指称进行所谓的极限战，在叙利亚等中东国家通过他的革命卫队和代理人制造不稳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也被视为是测试西方国家对该地区态度的策略的一部分。雷德曼说，中国动用的不是海军，而是海岸警卫队或其他水面能力，在南中国海逐渐扩大它的势力。很明显，它的填海造岛和建立基础设施等活动没有直接与任何人对峙，但是却改变了该区域的现状。这份报告说，对于极限战，有效的方法是做出包括制裁和外交孤立等措施的强有力反应。另一方面，今日美国的政治专家学者发表了一份报告，名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顶替》。那么分析了中国对美国政治、学术、商业、科技等方面的渗透。那么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之，请他来给我们做介绍。
这项报告名为《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这项报告是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亚洲协会共同赞助，来自美国和其他七个国家的学者或者政策献策者参与了这项报告的撰写。那今天在斯坦福大学的报告，这个报告也的一些撰写者和美中关系的专家也进行了一个讨论活动。那这份报告呢，是从政治、经济、学术、校园、科技、媒体、商业等诸多的领域分析了中国的影响力和美国的利益之间的关系。那报告指出，中国广泛利用党、国家和非国家机构来推进实现其影响力的目标。近年来，它大大加快了投资和这些努力的力度。而在美国的联邦和州政治当中呢，中国寻找和培养新兴的这个政治家，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一些实体聘请著名的游说和公关公司，并与有影响力的民间社团这个开展合作。那这些活动对美国国会议员及下属员工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访问的支持做了补充。虽然美国法律禁止外国直接参与选举，但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呢，中国利用私人公民或公司利用美国的法律的漏洞。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专家是怎么说的。
我惊讶地发现，在州级和地方层面，外国政府和组织对地方和州政府竞选活动捐款不违法，在一些地方是不可以的，而一些地方是可以的。我认为在这方面应该有一个联邦禁令。
那在大学校园里面，孔子学院作为中国的这个政治提供了一个进入那个美国学生团体的机会。报告建议大学对孔子学院在学术自由和透明度方面进行更严格和的监督和规范。那在美国智库里面，研究人员、学者和其他工作人员报告称，中国外交官和其他中间人经常尝试影响他们在美国境内的活动。中国开始在美国建立自己的智库网络的同时，也一直跟限制着美国智库在中国的运营数量和规模。他还对美国智库研究人员和代表团进入中国和接触中国官员进行了限制。在商业领域当中呢，中国经常利用这个中国公司在海外推进战略目标，获得政治影响力，并获得关键的基础建设设施和技术。那中国让外国公司继续进入中国国内的市场，条件是他们必须遵守北京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的立场。而在世界各地，中国在美国的增大影响力的活动也在其他许多国家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着。这份报告当中呢，提到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 新加坡和英国正在经历的现实。那报告建议说，应对中国的挑战做出积极的反应，以促进更大的透明度、诚信和互惠，强调以建设性警惕的方式保护美国的民主传统、机构和国家，并建立一种更公平、更互惠的关系。下面来看我们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一种校准的反应，不中断接触，没有最激烈的敌意，并且需要在广泛的领域中区分中国政策中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内容。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在即，这次的会晤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而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温斯顿·洛德认为，这次会晤不会改变中国影响力对美国的渗透这个长期系统性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
有49%的可能性是双方达成某种协议，特朗普总统宣布胜利；51%的可能性是暂时停止采取任何行动，双方领导人同意暂停对双方产品施加更多的关税处罚，与此同时试图为未来谈判搭建框架。但无论结果如何，美中都不会因此解决我刚才所罗列的系统性的问题。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播报几则简讯。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的一艘导弹巡洋舰星期一在南中国海一些有主权争议的岛屿附近航行，招致中国的外交抗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美国钱斯勒斯维尔号导弹巡洋舰在帕拉塞尔群岛附近航行，挑战过分的海洋主权声索，依照国际法维护航道的开放。中国称帕拉塞尔群岛为西沙群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若干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中国对美国海军的这次行动提出正式外交抗议。美国海军已经在南中国海进行了数次自由航行使命，中国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美国官员说，钱斯勒斯维尔号导弹巡洋舰在执行航行使命时，有一艘中国舰船跟踪。中国对美国的自由航行使命十分戒备，尤其是美国舰只靠近中国填海造地和部署了军事设施的岛屿的时候。今年九月底，美国导弹驱逐舰迪凯特号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进行自由航行使命期间，驶入了南熏礁和赤瓜礁12海里内。美国海军说，期间一艘中国军舰以不安全和不专业的动作接近美国迪凯特号驱逐舰，最近距离只有大约40米。美军印太司令部说，美国和印度的空军将于下星期一开始在印度卡莱昆达和阿尔琼辛格两个空军基地开始为期10天的合作印度2019联合演习。美国空军将出动15架飞机和大约200名军人参加演习。合作印度联合演习于2004年开始。美军印太司令部说，演习目的是增强两军能力以及相互之间的合作。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正在考虑是建立一支独立的太空军，还是一支隶属空军的太空部队，为美国的防卫太空。任何选项都必须经过美国国会的批准。从明年开始，众议院由民主党控制，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获得批准将十分困难。美国之音获得的国防部10月26号的一份备忘录说，要寻找一个符合总统意愿的最佳架构，探讨是建立一支独立的新军种，还是向隶属于海军的陆战队或隶属于国土安全部的海岸警卫队那样的太空部队。 建立太空部队的想法得到了众议院两党的支持。民主党人认为建立独立的太空军的费用太大。彭斯副总统和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依照特朗普总统的指示，星期四开会讨论如何建立1947年以来的第一个新军种或新兵种。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的一位官员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国防部十月的备忘录不意味着白宫改变了想法。美国官员还说，特朗普还打算成立美军太空司令部，美国国会已经下达了指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国家安全是决定是否发放签证的一个重要考量，每一位签证申请者都会受到详细的安全审查。此前路透社的报道说，由于对间谍活动的日益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行政当局正在考虑对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进行新的背景调查，以及规定新的限制。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回应美国之音时表示，美国欢迎所有合法的旅行者来到美国，其中包括中国留学生。每一位想来美国的人都会受到详细的安全审查，申请者之后也会持续受到审查，来保证他们能够合法来到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中国学生签证的最长有效期为五年，这并没有改变大多数签证申请者得到的签证时间是最长期限。与此同时，领事官员有能力根据每个个案来限制其中任何签证的时长。路透社的报道表示，特朗普行政当局正在考虑在中国学生入学之前对他们再次进行审查，审查的内容包括学生的通话记录，他们在中国和美国社交平台的个人账户，看看能否发现中国学生在美国的真实意图，包括他们进入美国政府机构相关部门的意图。路透社的消息来源包括一名美国官员和三名国会大学的人士。此前，美国国务院今年六月缩短了在航空机器人和高科技制造业读研的中国学生的签证有效期，从五年缩短至一年。美国官员表示，此举的目的是遏制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发生间谍活动和盗窃知识产权的风险。美国一位资深官员说，美国执法部门预计还将向学术官员提供培训，教他们如何侦测间谍活动和网络盗窃。这名官员对路透社说，每一个从中国来的学生都要经过党政批准，他们可能不会像传统定义那样进行间谍活动，但是来到美国的中国学生没有一个不受国家的控制。白宫没有置评正在审议的对中国学生新的审查要求。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多边国际发展多边机构及国际经济能源和环境政策小组委员会日前就多边经济机构和美国外交政策举行听证。该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托德·杨在开场白指出，美国必须保持在多边经济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领导地位，否则中国将趁虚而入，扭曲这些机构的宗旨和价值。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莹跟我们做介绍。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下属的多边国际发展多边机构暨国际经济能源和环境政策小组委员会星期二就多边经济机构和美国外交政策举行听证。该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托德·杨在开场白指出，美国必须保持在多边经济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领导地位，否则中国将会趁虚而入，扭曲这些机构的宗旨和价值。 小组委员会的民主党资深参议员杰夫·默克里表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包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债务陷阱，这使得中国获得在国际机构间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在听证会上说，美国多次与中国就贸易和投资问题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引发的问题进行接触。下面来听马尔帕斯是怎么说的。
It often leaves countries with excessive debt.
这些项目经常使这些国家负债累累，并且得到质量低劣的项目设施。如果这些国家拖欠债务，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常因此加大，并可能取得某些资产的所有权。在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大家对此都有共识。而在借贷方面，中国往往未能遵守反贪腐和出口信贷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也未能像巴黎俱乐部其他成员国一样，为面临支付困难的国家寻求协商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Such as those sought in the Paris Club.
马尔帕斯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停止借贷给经济无余的国家，而发展相对较好的国家需要负担较高的利率。世界银行还将加大对贷款质量和透明度的注意，在成员国同意之下增加资本额，致力于提高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收入水平。下面来听马尔帕斯是怎么说的。
我们在努力推动的一件事是借贷的完全透明度。你提到了向中国的借贷，其中一个挑战是中国不公布借贷条款，这意味着包括利率、到期日以及什么时候必须偿还都无从得知。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中国借贷的到期日在国际货币组织的期限之后。而说到中国，这个问题并非巴基斯坦独有，中国正向许多国家提供贷款，但是完全不公开借贷条款，这使得中国在许多项目上得到更大的影响力。而包括巴黎俱乐部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对此都非常反对。中国可能会提供借贷，但实际上他们不希望公布借贷条款，就连向他们借贷的政府内部也一样。
默克里参议员说，中国用本国的工人来为项目施工，并且不愿意公布借贷条款，做法毫无透明度可言，造成的结果是向中国借贷的国家得到了不佳的项目设施，而中国却增加了国际影响力。出席听证会的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金融与发展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迪马尔塞勒斯表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渐渐意识到向中国借贷的缺点。他是这么说的，
这些国家注意到一些中国项目的成本大幅上升，像是建造医院，相较于市场价格几乎要花上三倍的价格。在非洲，塞拉利昂的新政府批评中国的借贷，取消了$3亿的机场项目，事实上他们现有的机场都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类情况越来越常见，许多国家越来越注意到缺点，他们变得更精明。我不想夸海口说这些政府未来不会再向中国借贷，但他们假如这么做会变得更加小心。
迪马尔塞勒斯表示，诚如彭斯副总统所说，向中国借贷产生的问题包括中国对资源的掠夺、危及国家主权、借贷国被不可持续的债务所困、环境生态被破坏等，许多行为都是为了满足中国的资产需要。这些项目大部分不具商业运营的可行性，而且几乎没有一个项目是透明的。迪马尔塞勒斯认为，最好的做法是由私营部门来建设这些项目，如此比较能够确保其商业可行性。默克里参议员问道，世界银行过去为中国提供$600亿的项目，如今中国的经济已经有长足的进展，未来美国的这些机构是否还将继续为中国提供促进发展的借贷呢？马尔帕斯表示，答案是否定的。下面来听马尔帕斯怎么说。
在我看来不会，世界银行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世界银行管理层承诺今年将逐渐减少直至结束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对中国的借贷，这是世界银行里唯一还向中国提供借贷的部门。然而亚洲开发银行仍向中国提供借贷，并计划继续放贷，我认为之后可能大幅缩减直至停止借贷。
马尔帕斯说，面对中国的行为，国际社会基本上已经站在同一线上，意识到中国一直利用这个制度来获取好处。因此在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以及其他大型组织中，要求中国做出改变，以及停止向其他机构借贷的做法得到广泛支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星期，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世界第一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消息立即引爆舆论，包括中国和国际学术界都纷纷表达震惊和质疑，并谴责其违背医学伦理。原本被中国官媒人民网视为天大喜讯、实现历史性突破的相关报道，也在几个小时之后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当局将就此展开调查，把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试验究竟有多大的风险？为什么这条国际间禁止的红线居然在中国被跨越了？贺建奎是如何在中国通过审查？谁该为此负责？改造人类基因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人类将面临什么样的处境？针对这些方面的问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邀请了两位专家学者，一位是茂盛，台湾的茂盛医学院院长、生殖医学中心负责人李茂盛，另外是独立时评人吴强。那么首先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那么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对此呢，李茂盛说呢，人类改造试管婴儿或将成为不可逆现象。
听到这个消息又相当的震惊啊，真的是 shock 了，因为这种东西呢，竟然呢能够应用到人类的胚胎上面呢，是一个禁忌，也是我们在生殖科技专家的一个红线。那么踩到这个红线以后呢，那么对未来呢，人类呢的一个生殖的试管婴儿里面的基因改造呢，会带来一个不可逆的一个现象，有可能呢，人类会铸造一些呢我们不想要看到的，而不想要看的这个人呢会出现。
独立时评人吴强认为呢，热衷于哗众取宠的研究是中国大学的普遍现象。
我第一个反应是觉得跟我的反应跟李医师的反应正好相反。我第一个反应是啊，一点都不奇怪。在中国大学发生这种事儿，再正常不过了。过去几年，中国大学的各种丑闻很多，而且总体上，中国大学的教授研究方向都在朝向一种极具堕落的一种方向在发展。比如说两年前河北科技大学的韩春雨。这么著名的也是在基因编辑方面很有名的，但是显然是一个作弊的一个事情，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公开的一个纠正或者说处罚。那么在社会科学文科领域，我自己也是知道，很多学者教授他们的研究方向是越来越是阿谀奉承、拍马屁的这种方式，或者一些很无聊的一些题目。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我看到这么一个南方科技大学，而且是一个似乎近年刚成立的一个新办的民办的一个大学，想搞出这么一个这种哗众取宠的一种方式，而且有悖伦理，在我看起来真的是中国大学的一个缩影。
那么您认为中国学术界中出现跨越红线的行为，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国际间有共识不能做的禁忌事情在中国却做了呢？那么对此呢，吴强认为信息闭塞、威权主义上升，中国逐渐成为伦理的孤岛。
应该是中国社会从政治到经济到大学校园有一个总体性的一个伦理滑落的一个发展。这个伦理滑落的发展它是有很多局部的一些表现可以看得出来，而且有些原因，它总体的原因是比如说防火墙、互联网的防火墙、中国的威权主义的上升崛起、中国的一种虚假的民族自豪感的一个上升，总体上最后造成中国内部的一个很奇怪的 跟世界上相比，有一个形成一种伦理孤岛的一种效应。这种伦理孤岛效应是中国人现在是一方面是以利害了我的国这样一种很奇怪的虚假的一种集体民族自豪感而自居，另外一方面，中国现在于各个领域，它跟国际的这种交流都趋于一个中断或者封闭当中，以至于他自己对自己的伦理认知产生了一种模糊。譬如说，在新疆针对维族的这么一个在教育营的问题，在人权上的侵犯，在中国，比如说在过去几年对709律师案的处理，很多事情也包括在南中国海的一个对国际海事，怎么一个国际海事审这个仲裁的一个这种决议毫不接受的一种态度。换句话说，从世贸组织规则到航海规则到市场经济人权规则等等等等世界一套秩序，中国似乎都采取了一种毫不在乎的一种方式，任何的指责都被中国强硬的打回去，认为是一种辱华反华，是在这样一种伦理败坏的一种崛起的一种过程当中。所以我相信在大学里头也是一种类似的一种情况，没有人去在乎学术伦理，没有人去在乎生命伦理等等等等这些问题。他们想追求的是什么呢？是想追求的是拿到更多的经费，课题可以不惜任何手段来做。换句话说，这种不惜任何手段没有伦理的一种方式，在中国社会现在是一种很普遍的。从政治到社会到大学研究各个方面，我相信中国的公众是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普遍感受到的。我相信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
贺建奎做出这样的人体实验之后呢，人们不禁怀疑这样的研究是如何通过审查的，或者是到底有没有审查。能否谈谈台湾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啊，法规规定？那么对这种争议性的研究是如何审查呢？对此呢，李茂盛认为呢，医学研究都要符合正义原则和不伤害的原则。
那么像这种医学伦理审查呢，在台湾叫 IRB 呢。那么 IRB 这个医学伦理委员要通过呢，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呢，在台湾的伦理要是一个你所做的研究必须要是一个正义原则，符合医学伦理的原则，以不伤害他人的原则为主。那这个很明显在正义原则之下是不符合的。那说不伤害这个受术的病人呢，因为受术的人他本身不知道这个应该会伤害到他的胎儿的以后的问题，只是说告诉他的同意是告诉他说你会生下这个胎儿本身呢是不会有这个艾滋病病毒的，而且我想呢他也没有详细来告诉这痛在所谓同意书里面呢，没有详细来告知这病人生下来以后可能会呢，除了这个艾滋病病毒不会感染以外，其他有可能带来以后基因的突变。这种突变在人类目前是不能够预知性的，也不可预测性的，也有可能传染到第二代，造成以后的伤亡，或是造成了他人伤亡呢，都不在话下。所以他的同意书在通过在 IRB 在台湾呢是不可能，在全世界上，我想呢，包括欧美、日本、德国，世界上没有一个任何国家的 IR 的这个伦理委员会呢能够通过这个审查标准。我想该委员会里面可能呢他们的这个在国际观里面的看法，在伦理道德的看法，可能就是说或许他不注意，或许在审查者这个所谓的一个伦理道德委员会里面，那么可能呢是不是那么健全，所以呢才会有这一种的事件呢能够在呢中国大陆的南方医院呢能够来产生。所以这个委员会呢也是要对整个这个 Cas9 的 CRISPR Cas9 的一个婴儿诞生呢也应该负起呢这个部分的责任。那么呢因为这个没有详细去探讨，根本不注意到呢这个受试者的伤害到什么程度的状况之下，根本呢在世界上或是台湾呢这不可能存在的东西。
现在科学里面呢有很多人说呢他的所作所为在科学技术上来讲呢并不是新突破，而且从医学方面来说呢也有其他方法帮助带有艾滋病毒的父母产下不携带艾滋病毒的婴儿。在这种情况下， 您如何解读贺建奎这个实验的动机？那么对此呢，李茂生认为，医生的首要考量是病人的安危，而不是证明自己有多么厉害。
我想呢，他可能要创造世界第一的这个记录了，是他的主要的原因。所以在创造世界第一的念头之下呢，他根本忘记到，再到一个医生里面呢，他的基本的伦理道德呢，是比你创造世界第一的更重要的东西。而且第二点呢，他用这个艾滋病病毒来做一个试验品也是不，因为我在我的中心里面有好几对呢，这个艾滋病病的病人，我们都呢，精虫把它洗得比较完整以后，就可以避免这个艾滋病人的感染到胚胎，也成功的怀孕生下来，而且胎儿呢也没有感染到艾滋病病毒，表示不必要用这个技术，那么呢就可以用生殖科技呢，可以克服呢这个艾滋病病毒呢传染到这下一代。所以他的主张我认为是有欠切实，或许呢那个我们所发表的这个文献在世界上都发表过的，他根本没有去看。如果去看的话呢，事实上不必要用这个技术就可以让下一代呢不必要艾滋病病毒这个产生。那么他的这个心理的一个因素就一直要做世界第一的这个东西，所谓呢他本身呢可能在生殖医学界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突出先锋，他一直要表现他是世界第一的东西，所以呢他会超乎这个伦理道德外的东西呢来获得这个东西。那这个 Cas9 呢 CRISPR Cas9 的这个东西已经呢在这个也拿到了世界的专利了，那么他呢这个已经大家所共识这个东西是可以做某些的一个医疗贡献，暂时不是做在这方面，所以大家在动物试验还在研究，就是说在切的过程中必须要哪些的因素，那不会影响到下一代，不会影响到病人的本身，他安全性，病人生下小孩的安全性是我们在做一个治疗病人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考量。那么贺医师可能呢对病人安全性呢没有认为他在治疗里面把他摆在第一线，他只有将个人的能够是不是得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东西，那么又不是技术第一，是世界第一这个名号呢，把他呢这个他的心理的这个有一些的这个所谓灰尘把它盖住呢，所以才会呢自己突发想呢要做这个技术里面的改革呢。那么我想呢，他应该重新思考，回到原位呢，医生的责任是什么？是要保持受试者人的健康和安全，不是创造自己有多么厉害的这个状况来发生，不是要做世界第一。
中国官方对这项研究的态度，从一天前的天大喜讯，转变到现在的纷纷加以谴责。您如何解读这种转变？中国当局已经表示要全力调查该事件，您认为可能会调查出怎么样的结果呢？对此呢，吴强认为，莆田系医疗资本背后资助，医疗伦理之外，也需要考虑资本的伦理。
这个事情刚出来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人民日报底下的人民网是对这件事情是以这种奇迹厉害了我的国的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腔调在宣传这件事情。然后当国际反应出来之后，我们就看到科协等等这些科技机构，包括知识分子联名上书抗议这件事情。可喜的是，我们看到知识分子专业团体还是有一个清晰的伦理的底线，尤其是据我所知，中国的法律是有明文禁止做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这件事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看到另外一方面，在这个贺建奎的个人动机之外，他想谋求世界第一的这些个人动机之外，要看到资本的力量。资本为什么，他背后的资本是来自哪里？为什么他背后的资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才是敢于跟科技伦理、敢于跟生命伦理挑战的一个中国社会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它的背后，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莆田系的私人医疗资本在资助他做这件事情，而这个事情从技术上来讲并没有新的，完全是在一个试管婴儿的一种技术上进行基因编辑。换句话说，我相信是莆田系的私人民营的医疗资本试图打造一个世界第一的基因编辑的噱头，来为背后的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商业市场 做一个引导性的服务，换句话说他们想争夺背后可能几十亿或者更高的一个私人医疗的关于不孕不育的试管婴儿的市场。我相信这是莆田系医疗资本在这件事情背后的一个真正需要揭露的一件事情。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知道马上这个周末 G20 的峰会要召开，特朗普和习近平要讨论中国的知识产权的问题。那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在莆田的私人资本除了医疗资本之外就是在假鞋的生产上面，这是对知识产权对商业伦理的严重侵犯，但是在中国都是大行其道。所以我同样还是要关心和讨论中国的一个资本伦理的问题，在这件事情上还远远没有被揭露出来，公众所关注的更多还只是医疗伦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科学家贺建奎星期三呢为进行修改人类胚胎基因实验辩护，他的做法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也遭到了众多科学家的谴责。有关这方面情况呢，我们就连线莫宇，请他来给我们做介绍。
那么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生物学家贺建奎呢，他在宣称全球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之后呢，是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那么在星期三的时候，他在香港的一个研讨会是首次露面，在这个争议之后首次露面。那他对提前披露实验的结果致歉，但是他表示呢，他对进行修改人胚胎基因研究感到自豪。本周早些时候他说，一对基因被修改过的双胞胎女婴本月是出生了，他们能够抵抗艾滋病毒。那他在这个研讨会上还透露说，另一对参与研究的夫妇可能已经怀孕。那国际上的主流科学家都对贺建奎的做法予以批评和谴责。曾获诺贝尔奖的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教授戴维·巴尔蒂摩表示，贺的实验是不负责任的。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在安全问题得到解决，同时具备广泛社会共识之前，进行任何生殖系细胞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是不负责任的，基本上是要一个开放的过程，但这并没有发生，这也是不负责任。
那么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和基因学教授马扎尔·阿德里呢，他的研究课题也是基因编辑，他是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来研究癌症等疾病。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也有研究团队做人胚胎基因编辑研究，但是这些胚胎都是在实验室的条件下生长，而且研究时间也是有限制的，没有人试图将这些胚胎植入母体孕育出婴儿。那么他说，这在国际上是一个共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embryo editing,
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或者对生殖系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也就是做任何会影响生殖细胞和后代的事情，这在国际上都是被禁止的，大家在这点上有共识，也就是我们不应当做这类基因编辑。
那阿德里教授是说，基因编辑技术呢是非常强有力的，是可以用于治疗遗传性的疾病和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应当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他认为呢，贺建奎的做法是一种非常鲁莽、没有必要和缺乏伦理的尝试。那我们来再来听听他的观点。
If you do it in embryos，
如果你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这种改变会遗传到后代，而且你是在对某人这么做，在这个事件中就是那些婴儿，他们没有同意。
那他认为贺的研究呢，在科学层面也没有什么突破。此外他说，从医学角度来看，贺的实验并没有必要，因为在实验中父亲是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母亲则不是。那么现代医学呢，是有方法可以有效地阻隔艾滋病病毒从父母传给小孩的，而且目前科研人员也不清楚基因改变之后会对这两个出生的双胞胎姐妹有什么潜在的影响和风险。那么对于贺建奎在这个争议事件之后的首次回应呢，一些科学家认为他并没有恰当的回应人们关注的一些问题。那么来听听与会的一些科学家的看法。
I'm grateful that he appeared today.
我感激他今天按计划出席会议发表他的研究，我认为这是合宜的，但是我认为我们没有听到一些问题的答案，所以我认为我们仍然需要去了解他研究的动机，获得参与者知情同意的过程，出生的孩子将会如何跟踪监测，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都没有听到答案。
We didn't hear them today.
I remain convinced that there is both no unmet medical need here.
我仍然认为这里面没有无法满足的医学上的需求，病人进行治疗的过程也没有一些关键利益攸关者的参与，包括独立科学家、伦理学家、监管委员会、治理机构等等。因此，这是新技术不应做什么的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而这个新技术是有着令社会受益的惊人潜力的。
Of what not to do with a new technology that has incredible potential to benefit.
那么，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之所以备受争议呢？不仅是因为修改之后的基因会代代相传，其中的潜在影响和风险人们尚不清楚，还因为呢，有人担心这种技术会被用于治疗疾病以外的地方，比如说增强人的智力或者其他的特点，让父母可以设计婴儿。一些科学家担心，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一些人可能会尝试这么做。因此，达成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怎么做的共识非常重要。那也有专家认为呢，如何落实这种共识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来听听美国维吉尼亚大学马扎尔·阿德里教授的观点。
The problem here is not that there is no consensus.
这里的问题不是共识，而是谁去落实，好吧？政府可以说，我们不会给做这类研究的研究人员提供资金。但是如果某个有钱人为一些疯狂的科学家提供资金，告诉他们说，我给你支持，你可以去研究吗？谁去阻止这个人不这么做呢？
那么对于这起争议事件呢，贺建奎所属的南方科技大学和中国当局都表示，已经对贺建奎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胚胎研究一事展开调查。那除此之外呢，也有122名中国科学家发表联署声明，谴责贺建奎的做法，并呼吁当局加强监管。那一些科学家认为，贺建奎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那维吉尼亚大学阿德里教授是认为呢，虽然贺建奎的研究不负责任，也缺乏伦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也是开启了全社会对基因编辑问题的讨论和思考。那他认为，这也许是这个争议事件积极的一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星期四呢接受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专访，讨论了中期选举对共和党和美国政治的影响。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一华给我们做介绍。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呢，即将在今年年底，也就是本届的国会议期结束之后正式的卸任。因此，星期四在《华盛顿邮报》的这场专访呢，也成为了他作为议长最后接受访问的这个几次的这个专访之一。我们知道，现年只有48岁的这个保罗·瑞安呢，其实相当的年轻。不过呢，他已经担任了美国国会议员长达20年的时间。他首次担任这个当选成为美国的国会议员呢，是在1998年，并且在2015年的时候，从他的前任议长同时也是共和党籍的众议员约翰贝纳手中接过了众议院议长的这个职务，成为了美国国会第五十四任的这个国会议长。那么在星期四的这个华盛顿邮报的专访当中呢，这个瑞安议长也特别谈到，虽然共和党在这一次的国会中期选举当中丧失了众议院，不过他认为本届的这个多数党呢，可以说是美国国会历史上最有效率的执政党之一，通过了许多的拨款法案和改革法案。那么他同时也谈到说，他认为历史在回过头来评价这个国会的时候，将会与本届的这个多数党给予一个相当正面的评价和这个表现。我们来听听瑞安议长他怎么说。
I think history is going to be very good to this majority. Why?
我认为历史将会正面评价本届国会多数党。为什么？我们以前的税务系统糟糕透了。我的整个事业致力于推动税制改革，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以前的税制是工业国家里最差的，并不断挖空美国的竞争力。现在我们为经济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这样才会有更健康的经济与增长。我原本也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态势忧心忡忡，也就是我们的军队。现在我们也为军队铺垫了更强的基础。
是瑞安议长呢，在今天的专访当中也特别谈到的，民众一再担心的这个政府是否会关门，以及美国国会是否会通过特朗普总统所希望逐强的这个预算。那么他也表示，这些议题呢都是国会持续所面临的挑战。不过他也强调说，逐强的这个问题，他希望呢各界能够以更高的这个高度和格局来看待。他认为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包括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边境安全的问题，其不再只是这个逐强的问题。那么他同时也谈 到说他在他任内最大的遗憾就是有两项的这个美国所面临的这个挑战并没有获得这个解决，以立法的方式来解决，他包括这个取得两党的共识，他认为这他在他任内都没有达到。那么最大的这两个议题呢，也是他最大的遗憾，就是包括了这个美国的债务问题和美国的移民改革问题。我们继续来听听瑞安议长怎么说。
It is debt and immigration are the two big issues that if we get right in this country.
债务和移民这两项议题，如果我们能解决美国这两个问题，那么我们将会有个顺遂的21世纪。这两项议题到底是什么？具体说就是医保改革。医保改革其实是医疗津贴，对老龄化人口的医疗津贴及医疗保健体系膨胀，这是导致债务上涨的驱动力，我们必须要解决。
瑞议长呢，在星期四的时候也在国会发表了一场相当谦卑并且充满感激的这个道别演说，除了向他的幕僚以及这个办公室的工作同仁以及他的家人表达感谢之外，他也感谢各界所有对他一路上的支持。那么同时呢，这个我们也还记得，这个瑞安议长他其实还是2012年共和党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的这个副手搭档。那么在这个罗姆尼即将在新的国会担任参议员之后，瑞安议长即将离开国会，他表示呢，他没有机会和这个罗姆尼一起再次的这个合作。不过呢，他也祝福他。除此之外，他还表示他现阶段的计划只是想休息一阵子。那么最近的这个计划呢，则是要带着他的妻子来进行度假，并且做这个为他的妻子来庆祝50岁的生日。卡拉。
李玉华，我们知道这个刚刚结束的11月初的中期选举结果已经是决定了，在新一届的国会，这个民主党将会在众议院占据多数。那么也就是说，众议院的新的议长将是一位民主党人。那么民主党内部目前是否对于佩洛西担任新一届的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取得了共识呢？
是的，这个佩洛西呢，目前已经获得了民主党的多数的这个支持，将这个已经被提名为这个新的国会的这个议长的人选。那么正式的议长这个表决呢，将在明年新一届的国会1月3号正式展开新的会期的时候进行这个全体院会的表决。那么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佩洛西呢，他这个民主党已经获得了这个国会众议院多数党地位，因此呢，这个佩洛西要重新返回这个众议院议长的这个职务呢，也可以说是毫无悬念的。我们也还记得，这个佩洛西他其实曾经在2007年到2011年期间，当时是民主党为国会多数党的情况之下，已经担任过一次这个国会议长。当时呢，她也是美国国会的首次的这个女性的议长。那么她这一次呢，将也几乎是可以毫无悬念的再重返这个职务。我们来听听她怎么说。
Are there dissenters? Yes.
我们有反对者吗？有的，但我期望我们最终能获得强有力的表决支持。我们一直以来的声誉就是要做总统和其他政府机关的监督与制衡，我们将带着尊严这么做。
And we will do that.
是的，我们同时也知道呢，这个佩洛西呢，他其实今年已经78岁了，年纪相当的大。那么他在这个民主党内呢，也一度受到这个质疑是否适任这个国会议长的这个职务。不过呢，在经过星期三的闭门表决会议之后呢，这个已经证实了，佩洛西已经获得了这个众议院民主党方面多数的这个支持。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美国国会的议长呢，在美国政坛的地位相当的高，是仅次于总统、副总统第三高的这个位阶的这个政治官员、政府官员。因此呢，这个佩洛西他也曾经表示，在接下来新的国会当中，美国这个以民主党为多数的这个国会众议院呢，将会主要推动基础建设以及劳工这个津贴以及医疗保险等等的计划。以上就是我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精美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亚美，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